就我们今天呢，那么继续讲第三会，那么在须弥山顶，那是在忉利天，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佛不离菩提树，不起菩提树，却来到了忉利天。忉利天是一个不是呢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攀缘所能达到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用文字语言，也不是用我们想象能到的地方。那我们应该讲忉利天是一个你既然万缘放下的时候，你就已经到了忉利天了。所以上个星期呢，我在要结束的时候又特别提醒各位说，等一下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感觉得到你真正是坐在妙高峰，那么在这个须弥山顶，那种感觉，那种万缘放下，这个时候来念佛呢，你的印感就会很深很深。那么我们呢，在这一会里头，佛呢是要讲十住的。十住呢是指十种心宅，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事实上就是佛宅，我们必须呢居住在这个佛宅里头，然后我们的修行才会得力的。那么我们讲过发心住，也就是第六页发心住，然后再讲到自地住，然后讲到了修行住。那么这里面呢，发心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能发心就能行动。我经常呢都跟我们的同修呢谈话的时候，常常都讲这个问题。我们先别谈你以后怎么样，我们先谈你此刻如何发心，就是你那一刹那之间你的心笃定了，无论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你三心两意再下去，就不可能去做怎么做的决策，不可能的。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一进得是从发心开始的。学佛也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一样，发心。自地是指我们自己是从常随空心的，修行呢是修自己的心，而以善巧法来观空有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接下去谈身贵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把它讲得快一点啊。所谓身贵住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住在如来家，你能够以实住来住如来家，心里面常常有佛，我念佛的时候与佛同在，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一种很尊贵的感觉，叫身贵。你每天呢在家里以念佛，念佛的时候妄缘放下，别攀缘那么多，你什么都没有求，你念佛，你这个家有无量福报，你自己不晓得而已。但正因为你自己不晓得才好，你要知道吃药吃的，你马上吃下去就知道的那个药一定太强，而且那个药呢一定是只有治标而已。那个你慢慢自己强健起来，说哎呀，我自从学佛以后，慢慢的我的活力也够了，我的定心也够了，我的回应力好了，我的觉察性好了，我对于人之间的一种同情心同理心都增加了，这个是身贵啊，这才是真的身贵啊，而不是早生贵子啊，那种贵那有什么贵呢？我过去有一位妈妈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她说我应该很满意我的小孩子了，我们小孩子生下来是很辛苦的，这样慢慢养，我觉得我的小孩子都很好。但是我现在想起来说，他的隔壁的也是跟他一起生的，他那个时候看到人家隔壁的家庭使他很羡慕，为什么？因为那个家庭太好了，前面几个通通都是生女生，终于呢生贵子了，那么 生了贵子的时候啊，哇，到处去送安古阿贵啊，表示红，他不是送红蛋，他说是送安古阿贵，大概是酬了神呐、啊，还有送的，送啊，贵真啊，拢叫赏的丢了，那应该是很尊贵啦。可是这个小孩子呢，长大了以后，就偏偏给他父母亲带来很多的麻烦，还不止如此，他们夫妻很努力赚的钱，他小孩子通通把他快要花光了。所以他告诉我，他说郑老师，你讲的那个人真正的贵是心的贵，那个心贵了啊，那才是重要的。那个所谓的色相界所看到的贵，那些贵是实在是无常。我说是无常啊。所以生贵呢，指的是指我们生在如来家，这个如来的宅大宅院使我们真正的生贵，我们尊贵起来了。你知道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怎么唱？净空大师在三皈依的时候怎么给你们唱的、啊、他唱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礼遇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僧有两义啊，皈依僧是皈依净的意思，清净的意思，因为清净了，种种的矛盾冲突放下来了，种种的对外界看不惯，或者是我们内心所存在的那种烦恼焦虑，我们不要整天老针对着它，我们把它放到一边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静了，我们才从内心的自信众生里头那个地方真正的脱颖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尊贵的，那才是真正的众中尊呢、啊。所以你在三皈依里头，你就有无量宝藏在那个地方，应该是无量宝藏了。在那里呀、啊，你自己都不晓得。有好多人说，我那一天跟着大家一起已经皈依净空师父了，哦，人好多，好殊胜哦，我好高兴呢、啊。我说你高兴什么啊？人好多，好高兴呢、啊。你说什么？他说那个太殊胜了，哪一点殊胜？人很多嘛。我说人很多，菜市场也很多啊。你也可以是那个地方感觉到殊胜呢、啊。到底殊胜什么？但老师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师父已经讲得很清楚，你没注意听。皈依僧众中尊，你看皈依法离欲尊，离开种种的那种很浓头的那种欲念，是不是？不要说都没有欲念，你要知道五种力量，心灵的五种力量里头是欲勤心观，这是佛法与生活那一段里头专章讲过的哟，不要把它忘掉了。心灵的力量是来自于五个最主要的因素，欲勤心、应该是来自于让我们如意产生力量的那个四如意足啊，是指欲勤心观这四个字啊。欲是什么？欲就是我们仍然还有一点我们应该做的正做的目标，有一个具体的人生的丰富的意义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欲。欲让自己觉醒，欲自己能够真正的发利益心、大悲心、安乐心、怜悯心，欲成就自己，欲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来成就圆满自己，这个东西就是欲。那叫做这个四如意足啊，啊，我刚刚讲错了，不是讲五力的，讲四如意足啊，让你四个内心里的感觉到很如意啊，能够发挥你自己内在力量的。我上次还打个比方讲说，这是我们佛法里头的四神汤啊，是不是？欲勤心观啊，你内心里头有一个打算，这个打算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争夺什么东西。而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那个理念的欲，然后请你去努力， 我们内心里头常常愿意去思考，去想它，而且是有这个推动力去认识它。观是我愿意用种种的观门转变一切的不如意成为如意，这就是人生的四个如意主。我说叫做佛法里头的四神汤啊，你要常常蹲着四神汤吃一吃啊，哎，四神汤一服，冰糖一颗，蹲十五分钟，每晚各服一服，你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呢？那么好，你因为是这样子的，所以是皈依法，才离欲尊啊。离欲是离开那个我们的对欲的执着，而不是我们没有抱负，而不是我们没有目标，一定要有目标的。然后第一个是皈依佛，两足尊，所以我们知道都是尊，尊就是尊贵的意思。所以从那一天，你皈依的那一天开始，你内心里头你自己已经是贵人了。这算命的都这么讲啊，说哎呀，你会遇到贵人，对不对？哎，我告诉你，你要去用遇到贵人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无奈跟消极呢？为什么要等着来去遇到贵人呢？为什么不自己来培养使自己时时刻刻都是贵人呢？所以要培养自己就是贵人，我们自己就活在这样一个尊贵里头。这个尊贵并不是拍着胸膛我很尊贵，那叫自负，那不叫尊贵，是不是？但是不要等着贵人了，要你自己成为贵人，而你成为贵人，你处处都可以拉拔别人，不要老想着贵人来拉拔你，这就差得很多了。当自己心灵转变成为真正的尊贵的时候，逢凶就可以化吉，逢逆就可以变顺，你一定可以超越你的人生里头种种啊，这个你不如意的一些遭遇，那就是生贵主。所以生生生尽信，尽信从圣教中生，多闻熏习，从而成佛。这个呢，就是他的行门。生贵事实上就是十住里头很重要的，他心怀的佛法而来的。第五个具足方便住，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很多的不方便。他们告诉我说：“哎呀，郑老师，学佛很不方便。”我说：“哪里不方便啊？太不方便了，怎么不方便？你们学了佛以后，你看像我们办公室某某人，他说哦，他太太给他炒了菜以后，如果一夹上去，马上有一点荤的味道，煎了鱼没有洗干净的味道，他不吃，他摆在一边去，再重炒一遍。”这太不方便了，佛法就是要具足方便。他已经洗过了，就是有点鱼味道，哎呀，捏着鼻子吃下去也无妨嘛。好，所以有人就这么分了。真正吃得清的是连一点味道都不能吃，只有你这种还有一点味道，这个吃得不够清。谁说的呀？最清的就是不挑剔的那个人最清。哎，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单纯的一点好，不要在那个地方不具足方便，对不对？好处到处都出问题，然后让人家讲这个佛好学得了吗？怎么学呢？前几天呢，这个中国时报，这个林，一位姓林的林书荣，他也是一位居士，那么我们是我们同修，他呢就访问圣严法师，也访问我，谈什么？谈学佛的人的性生活。前几天的报纸，他访问我，我跟他讲，我说好多人都以为，好像学了佛以后，现在回去，好像跟太太还不晓得怎么样相处了。在我看来，还不是结婚，还不是生小孩子，那为什么？你一学了佛以后，马上觉得对这件事情好像产生了罪恶感，那太严重了。维摩诘居士还指导过这么多出家众佛陀的弟子啊，那为什么他是居士呢？他一样有子女啊。出家有出家的因缘，在家有在家的因缘，能吃素，能持常斋， 那很好，那是你的缘。你不能吃素，不能杀生，那是你的福。你就暂时单纯一点的好，这就是你学佛最重要的地方。不要到处不具足方便。哎呀，你到人家去请客，他还叫人家另外炒一盘，你不会旁边捡着菜吃一吃吗？你不会说，哎，你添软饭，我吃饭，我六祖慧能都吃肉边菜吃了十几年，你什么了不起？具足方便很重要。我们还有学佛的，就是说，哦，我们呢一定要有清净的语言，语言呢，我们必须要静语，啊，清净的静语。所以啊，他自从听这件事情以后，他糟糕了，每天晚上都责备自己。你看今天我又讲了人家一句话，我这次又批评人家了。好了，那人家讲错的话呢，他也不敢当面跟他讲了，所以他最后回家以后是非也搞不清楚了。所以不学佛还没有那么糊涂啊，他学完了又满脑子糊涂啊，那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具足方便。所以别以为具足方便就是好像找便宜，就是好像说，哎，这具足方便大概就是说随随便便的意思，不是，它是具足，但是是方便门。你一定是修的具足才有方便，才可以有方便。你不好好的做，你不具足，你说我把具足当作形容词，说我具足方便，那我很方便，你什么也不修，是不是？那你怎么会叫学佛呢？那你就弄错了。我郑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是具足。一切具足，但是要懂得方便，那叫具足方便，而不是全部都方便。那好吧，给自己很多方便，那都不要学了，是不是？那自己爱什么，那就纵欲了，是不是？为所欲为了，那怎么叫方便呢？所以我们知道具足方便是代真随俗，要注意，它是习无量的善巧，借假来修真的，度化一切众生呢，是它的行门。尤其是什么叫助化呢？助众生，化众生，有情众生通通都是我们助化的对象。有时候安慰非常安稳的几句话，这就助化了对方，因为他当时在陷在一个死胡同里头助化了，对不对？那你助化的语言并不是一定要拿着佛经里头讲说，哎，我现在告诉你佛经里头哪一句话是什么。为什么佛经是佛讲的，佛讲完了却说49年我一句也没有说，他的意思是说请你不要背我的经典，一句一字都不漏的完全就照那个经典。主要的目的是要你启发你的智慧，要真正了解那个真实意，那才行。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唱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就是这个意思的，那是开经记所讲的呀。那么第六个我们讲正心度，正心的意思呢是成就般若，那么真正其心，若闻赞悔心不动，以心定不动为行门。也就是说这个正心度是以修定啊为他的行门的，因为只有定的时候呢，才能够成就智慧，才能够成就般若。我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这个有一位我的学生，他才来告诉我，他是郑老师。我常常内心里头非常的纷扰。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好纷扰呢？你说说看是怎么个纷扰。可是说来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个纷扰，我真的不太清楚。我说对，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样子，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他却觉得自己很纷扰。我最担心的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一下子找不到什么原因，但他常常觉得很困扰， 也就是说他已经把原因忘掉了，或者是很强烈的把原始的原因压抑下去了，只剩下一个每天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吹动他的，使他完全心不定的一种现象。所以说我们讲说黑风啊，吹起船舫啊，我们的心啊就像一个船一样啊，现在有黑风在那样吹的船舫啊，你知道这个观音普门品里头有这一段的呀、那个黑风就是指自己心里头不能定下来的那个不定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很容易内心里头经常都是翻滚的，那就是他心不没有办法正其心，也就是说他随时会感觉到纷扰的原因是闻一点点毁誉他的心就动。他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同学讲他，也许他不是在讲他，在讲别人，他也以为在讲自己。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他说教官走进去啊，到他的教室里头去走一圈，他看看他的床，也没有讲什么东西，他以为教官就在责备他，他的床他都已经折得很好了，他还老看我的床。我说他在欣赏你的床不行吗？不，他总是把他想到说他就是认为他的床不好。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就是说我们他的心没有办法定。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出这种纰漏，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同事之间，或者是长辈长官啊，他给你讲几句话，那句话他本来没有责备你的意思的，可是这一讲以后呢，你回去呢就乱了好多天，而且有时候还记恨了很多天，还放不下心。那是什么？那是任何一件事情都被你很刻板的把它送到你脑子里头的一个程式里头去处理。你脑子里头有一个程式，什么程式？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把它放到一种所以评断啊，评价式的批评。批评如果对的是理性的批评，那没有问题。我们很怕是一种评断式的批评，来评断自己好或不好，尊严或没有尊严，我没有得到尊重或得到尊重。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心一定会不定。所以各位留意修定的这件事情，要我们内心里头修空这件事情，是要我们不要陷入那个评价式的批评，对自己的批评，而不是不要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做清醒的事理的批评，不是说不可以做一种批判。我们忌讳的是在一种对自己不断的做评价，或者我们对别人也在不断的做评价。你看一个家庭里头啊，这个爸爸妈妈如果老是对小孩子评价，小孩子也很难过哦。你看你这三八的是这样，这是评价啊，我看你没路用，是评价。这种评价是一种评价式的批评，它总是好的或不好的。但是我们如果讲说哦，你这个衣服脱下来应该把它弄衣架子挂好以后才不会皱，这句话呢是我们是对礼德所做的一种批评。这种批评它本身它是一种批判，对于它原来的东西我们可以提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刚才这样是错的，但这样是对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涉及到一种自己尊严的问题，那就会出了麻烦。所以我们对人讲话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着人那个尊严的问题上面去伤害，而自己也要常常注意，不要拿自己的刺那个血淋淋的心呢，去常常多去台湾话怎么讲叫做去毒掏钉呢、把自己的心剖出来啊，去毒掏钉呢、什么毒掏钉？就是说你去冲锋陷阵的样子，你的心呢捧出来去冲锋陷阵，当然都会伤得血淋淋的一颗心呢、所以有人告诉我说， 我是捧着每天捧着血淋淋的一颗心回家。我说，哎，你那种经验我有啊，我不是没有啊。他说，啊，郑老师你也有啊。我说，我怎么没有呢？我也是人啊，我也曾经像你年轻过啊，哎，是血淋淋的这样捧着回家啊。但是你怎么克服的呢？我说学佛啊，学佛就克服了呀。慢慢的熏习，有一天你就产生了一个力量，这个东西来，你不是拿你的心去读套钉，而是你会知道这个东西来，你会稍稍的躲一躲，它就过去了，根本也无伤大雅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知道正心住，一个人心能够正，这个正呢就是不颠倒，那么这个不颠倒他能起智慧，他能真正去做思考，人际关系各方面适应才会好，那是因为正心住。第七个是不退住，我们知道，那么什么叫不退住？不退住的意思就是要积极的意思啊，不要后退。在你的一生当中，你目标哪定了，你如果觉得碰到困难你往后退，这件事情是最不智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碰到困难的，你就再换另外一个东西，你说啊，我找一个次要的就好了，但是它还是有困难。我们通常都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困难本身事实上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在讲四圣谛的时候，我们四圣谛品就讲苦集灭道，苦是一个圣谛啊，人生是苦，有很多的苦，你必须去面对那个苦才有意义。如果你有一念想要逃避那个苦，你即使出家也没有用，逃避那个苦是出不了家的，没有用的。因为你一开始四圣谛的第一谛就没有办法过嘛，一定是有很多的苦，我能克服它，到最后这个苦来拿我没有办法，他已经拿我没有奈何了，他不再急了，因为苦是由急来的嘛，对不对？现在他不再急了，不再急了以后自然苦就灭了。这件事情就是正道，它就是道。我们现在不退住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精进的意思。有一位年轻人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好久以前了，他说，哎，我现在已经上班好久了，可是我觉得在我办公室里头，我明明知道太重视学位了，我啊很拼命的去干，但是升迁都没有我的份儿。那些没有什么工作的人，想尽办法去读书读学位的人，现在都当我主管了。他告诉我，他说我好不甘愿哦。我说，那难道你做这件事情一点价值都没有吗？他说你看有什么价值，主管也别人当了，我现在还是在这个地方，人家使唤我东我就东，人家使唤我西我就西，我觉得我好无奈呢。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说，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读个研究所呢？他说读研究所谈何容易呢。我说为什么谈何容易呢？他说要考啊。我说人家能考为什么你不考呢？他说我觉得读起来很辛苦。我问你为什么会很辛苦？他说我如果去考研究所，就是考取了，我也就是为了升迁而去读，因为我本来就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我去读的话一定读得很辛苦。我说好了，你既然明明知道是这个样子，那就是你就不必去。原因是什么？你没有把你读研究所这件事情当的目的，你如果去的话，充其量只是把它当的一个手段，所以你不必去。如果你去的话，你根本读不下去。他又告诉我说，郑老师你猜对了，我即使考取过，我读了一半休学了。我说对了，你看嘛，因为你把它当手段嘛，手段的东西多么毒辣，多么难过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把它当这手段呢？那你如果不喜欢，那你辞掉了，你就回得过头来，你应该甘若饴，你对你的工作要甘若饴。为什么？你看 别人不能做，他要要求我做，我替他做，我才是真正的修行者，我才是菩萨。眼睛一亮，问着郑老师，你是说什么？你这个好像有一点阿 Q 欸。我说不叫阿 Q， 这叫转世成智。你去翻翻看华严里头就是讲转世成智的，大般若经里头是讲当相遣执的。你要转世成智就在这里转，你能转得了你就是一个小公务员，你成就正等正觉，你转不了你就是当部长，你仍然还是沦落到最后没有办法那条路去，你怎么选？这是多年前有一位也不算年轻了、三四十岁的人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好多人跟我谈生活的问题，我觉得他跟我谈了一些问题不是什么，但是只是一种观念的改变。他告诉我，我觉得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学校里头好多同学，有时候我只要下课就一直走到要坐车子回办公室，一路都是学生要跟我谈事情，没有别的，问一个问题，谈一谈几句话，他觉得好像看到了他自己的路，这件事情叫开悟，没有别的。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方便住了，也是方便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问题，任何一个人都会的，包括我在内。我有时候也要去找人谈谈，我现在碰一个难题呢，跟朋友呢，你以为我都没问题啊？骗人的，对不对？我们要注意，如果说讲说那个人他通通没有问题，那他已经成佛了，他已经不是人了。他如果是人，那么他仍然还要碰到一个问题，只是说他有问题，他的回应性很好，他的回应的功能很好，他可以解决那个问题，而不是说他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两脚一瞪眼睛一闭才没有问题呀、所以不要怕有问题，也不要怕苦难。这事情活着就有这么多事情，但我们知道如何来处理它，这才是对的。我们能处理，我们不把我们所做的东西当手段，我们就不会退，我们就会精进，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入于无声毕竟空性。什么叫无声呢？无声就是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就是我别有居心那件事情。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结婚就是要找一个富有的人家的这个小姐千金。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它不是无声，它是有声，而不只是有声，是他的心里头在生堂，但是蛀虫了。为什么？因为那种结合会把对方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手段，他不是真正爱的对象。那么他怎么会有一个圆满的家？如来怎么会常住在他们的心中呢？如来不是一个用木头刻的如来哦，你这个如来是千变万化的，在你的心中的如来哦，是在这个夫妻生活里头如来，是在待人接物里头如来，是在你的事业里的如来，是在你的相夫教子里的如来，是在这里如来的呀。所以那才是真正的无声的时候，你毕竟空的时候才现出，毕竟是你自己。所以过去我们讲过吗？这个大珠慧海从这个越州的大云寺跑到了这个马祖的道场，要来请问马祖怎么样学佛才能成佛。马祖怎么说？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舍去你自己家里的宝藏，你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这个话一讲呢， 大珠慧海愣在那里，我舍去了我自己的宝藏，不顾跑到这里来，而他说这里什么也没有。大珠慧海回应性很快啊，他马上问说，师父请问什么事？我慧海的宝藏，什么是我的宝藏？他说就是这个说话的这个自己呀，就是你这个说话的这个，他就是你自己的如来，你就放弃他不要，你跑到这里往外追求，追求什么？我要告诉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各位，这一件事情，这个空的问题，只有真正懂得空的真实意的，才能够真正现出他自己的如来，而现出自己如来的人，他才会真正的很精进的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和豪气，否则就没有。你看着啊，当一个人的心他是往外去追求的，不断的往外去追求的，他想往外去求，去追求一个东西，往外追求，那他的价值在外头，不在里头，是不是？可是这一个人不断的是往外去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没有求到的话，他就会很空虚，很匮乏，然后就会变得很沮丧。即使能够求得到的话，他所求的东西呢是在外头，不是他自己，跟他自己无关，所以他最后也会感觉到他很空虚。所以我们在做心理諮商理论的时候， Horney 呢，他就特别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出来，他说当我们往外去追求，而我们以为往外追求那些观念，那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如果活在这个理想的我的里头，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real self， 我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自己，也就没有办法展现出来那个真正自己的活力，就没有了。其实在我看来，那个真实的自己其实就是如来，就是我们那个毕竟空的本性，是他。如果你老往外头去追，他就发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发生在什么现象呢？是每一个小孩子从小就被教的，他要赢过人家，要被别人赞赏，他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他从来没有教过他自己能肯定自己，他自己能赞赏自己，他自己能够给自己欢喜，没有。所以他一生的努力全部呢都是要追求别人的一点掌声，弄到自己精疲力竭，一生所注意的东西都是别人有没有伤害到我，一生所留意的东西都是别人有没有刺痛到我。其实我们上次讲过的 self concept 这个我相到底是什么，连你那个我相都是什么，都是你从垃圾桶里头这样扫扫扫扫来的呀。你今天把别人对你的观点吸收一点，明天又把别人对你讲话的东西又把它吸收一点，最后把它整理整理，说这就是你的自我观念。可是这个自我观念树上都是别人的观念，不是你自己的观念啊。你对于你自己的观念并不是真正你自己，它无性，就是没有本性，那个东西都是外语的。所以当一个人苦苦的老是看着那个问题的时候，他那个结会打不开，而且他会退，会退去退却，他没有办法不断的成长。所以入于无生毕竟空，常行空无相，你还是要无相，止观庄运，缘所不能坏，种种的缘不能破坏你。这是呢，以入理事而心不动，受批评而心不退，这个东西而不心不退转，它就是你的心门。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止观双运，我们过去讲过止观的，特别谈过止观的，而且专章讨论过的，最容易了解最简单的说法， 也不用去记这么多，再用上止是什么？止就是我能够把它放下，就是止，对不对？我能够把我现在的矛盾放下，能够把我的现在此刻的这个贪欲放下，我的内心里头，我不会因为这些我自己往外追求的这个东西，这个有相的这个我，不要这个东西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自己实在的东西，只是在那里，我们愿意把它放下来，那就是止。止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走到那个地方，我可能碰到一个障碍。你如果走到那个平交道上，上面有一个亭看厅，那个亭字就是止的意思。你走到那里，你是不是火车来了，你是不是还继续走过去？你不会走过去。那个能够停下来看清楚这件事情，就是止观。观是什么？观是我们产生智慧，我们产生智慧的时候就是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退住的意思呢，事实上是在培养一个人光明的积极振作的那条那个我们自己的气度。第八个是同真住，是心不生倒，不起妄觉而破菩提心，以真实言行为心门。同真其实很简单，华严经最后用什么来结尾呢？用善财童子，以善财童子这样一个童子，童子是多么的纯真，童子啊是多么的纯真。所以啊，老子讲说圣人皆孩子，儒家讲如保赤子虽不重不远矣，那个赤子之心都叫做童真。其实很简单，单纯之心就是童真。我们内心里头永远所一个单纯的时候就不会颠倒，不单纯的时候就会起颠倒。什么单纯，什么不单纯？欲望太多，对不对？把自己倒悬过来了。赚钱是为了生活的，现在呢，你的生活是把它拿来当手段要去赚钱，你说是不是颠倒？玩弄哦，太冤枉了，刚好把它颠倒了。所以我们的生活被折腾的很辛苦啊，很痛苦啊。你赚了钱的目的是让我能够生活，而且希望能够活得自在一点。那么你赚一万多，你就照一万多来生活的自在一点。那么你赚两万，那你就照两万来生活的自在一点。你赚五万，你就照五万来生活的自在一点。你能赚十万，你也可以活得自在一点。但别忘了，你要施舍一点给别人啊。为什么啊？那水窟啊，都要好一点，把人水再过几百。那个水啊，要记得再把它啊，能够灌溉一点给别人，水还是会再进来的，那才是活水啊，自在一点。这就是同真住了，人心不颠倒，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起妄觉就能够破菩提心，就不菩提心就不会被破了。这是同真，同真就是单纯的意思。过去是不是这样讲过这个事情呢？啊，我这个故事我白讲也不厌，你白听也不会厌的。有一天爱因斯坦说，在他的传记里头，他记着说，有爱因斯坦有一天呢，收到了一个农夫的信，他告诉他，他说啊，我生了一个儿子，我多么期待着，希望我的儿子将来就跟你一样，成为了不起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我写这封信请教你，你怎么教我，让我的小孩子能够像你一样？我为了下定这个决心，所以我写这封信，希望我的小孩子能够跟你一样，希望你能指导我。而 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目标，我已经把我的小孩子也取一个名字跟你的中间那个字是一样的，亚尔伯特。这个爱因斯坦看了以后就给他回了 一番话，他说他写的倒很简单，也没有长篇大论，他说他回答着，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莫非是单纯，莫非是一个人对于人以及事物的热爱，单凭着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狂热或者是野心，那是显然它是有缺陷的。我想是的，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要学习这样的一种童真，我们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童真是很重要的。过去我教各位做早上做龙游功，你们也不晓得有多少人做。哎，你要做的时候呢，你站在那里就必须要像童子一样，你感觉到你内心里头像是一个童子。哎，你觉得呢？你像童子那么的无忧无虑，你的经脉经络就像童子一样的那么样子的，这个有弹性一样的，然后你开始慢慢的来做这个龙游功，你坐下来你会完全的忘我，你把自己当作你就是善财童子来做龙游功是最好的啦。你坐下来你的身心调整调整的一等的好，我们知道童真住啊是好好的东西，你不信你试试看，今天晚上回去你要睡觉之前，你把自己想的时候你就像在是一个